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对抗中共，蓬佩奥呼吁美国实施21世纪星战计划；布林肯访问柏林，同欧洲盟友商讨应对俄罗斯；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将同美国政要视像会议；中共军队喺边境绑架印度17岁男少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终止中共的资助。中共限制言论，澳洲部长称东澳选手有权表达。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月18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网站发表重磅长文，呼吁美国政府仿效前总统列根，实施21世纪版的星战计划，对抗中共。文章题为《核武器：中国和本世纪的战略防御计划》，开宗明义咁指出，中共超越俄罗斯和北韩，成为自由世界的头号威胁。俄罗斯只是希望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而习近平则是寻求通过共产党来主导世界。面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核武器的大力扩充，蓬佩奥呼吁美国现在的战略应该效法前总统列根的战略防卫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战略防卫计划俗称星战计划，是美国在80年代推出的反弹道导弹战略计划，当时给予苏联极大的威慑力，迫使他让步。很多专家认为这项计划是拖垮苏联的关键因素之一。蓬佩奥强调，美国必须维持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并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同时将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纳入星战计划 2.0 版中。蓬佩奥重申国父华盛顿的告诫，为战争做好准备是维护和平的有效手段。蓬佩奥还警告，要小心中共试图和俄罗斯结盟，因此他建议华府应该在战略上缓和和莫斯科的关系，例如和俄罗斯加强经济来往，欢迎俄罗斯重返 G8 集团等。美国民主研究所主任 Patrick Basham 表示，中共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而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只是对手，和美国有一个积极的关系，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普京是一个很务实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同佢有效沟通，佢系能够识大局。俄罗斯亦意识到咗中共嘅威胁。蓬佩奥卸任国务卿之后，成为哈德逊研究所嘅高级研究员。佢同时亦被视为系2024年美国大选嘅热门人物之一。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否真系动武，仍然受到全球密切关注。1月20日。两国都在边境举行军演。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柏林，寻求同欧洲盟友一起共同应对俄罗斯。乌克兰国防部20日公布，乌克兰军队在被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的一个射击场进行战术演习，练习快速部署火箭炮。俄罗斯国防部亦表示，一艘俄罗斯潜艇从日本海对一个陆上基地目标试射了一枚巡航导弹。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一日到访德国，布林肯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会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积极促成欧洲国家在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采取一致立场。布林肯20日在柏林和英、德、法三国外长举行长达1小时的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尽管各国自有考量，但布林肯指出，我们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如果任何俄罗斯军队越过乌克兰边境，对乌克兰实施新的侵略行为，那将受到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迅速、严厉和统一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20日对4名前乌克兰官员作出制裁，理由是这4个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25日将前往洪都拉斯，为庆祝新总统卡斯特罗 Xiomara Castro 的就职典礼。 而期间会过境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据自由时报报道，台美关系密切互动，这次赖清德将过境美国势必引起外界瞩目。由于赖清德过境是属于私人和非官方行程，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到时将由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莫健接机，被视为展现了外交礼仪。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表示，这次特使访团过境将安排副总统和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像会议，亦会和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像互动。外界还推测赖清德有望见到副总统哈里斯。台湾相关官员对此表示，赖清德如果抵达之后有最新规划，将会向外公布。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次长余大雷表示，蔡英文指派赖清德出访，显示了台湾对洪都拉斯的重视，并带着蔡英文和台湾欢喜的心情共贺。中共国台办对赖清德将过境美国再次动怒，指责台湾借过境谋独，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淡定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美国允许过境是依循往例，中共不配比手画脚，妄加批评。一名印度执政党议员指责中共军队从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绑架了一名印度少年。阿鲁纳恰尔邦的人民党国会议员塔皮尔高 Taper Go 20号告知记者，17岁的米朗塔伦 Myram Taron 是阿鲁纳恰尔邦亦即对应中国藏南地区的上桑朗县 Upper Sang 县区一个村的居民。他18号被中共军方绑架。塔皮尔高表示，事件发生在阿鲁纳恰尔邦桑朗河左岸印中边境上的最后一个印度村庄。印度媒体星期三引述塔皮尔高的消息报道称，塔伦和他27岁的朋友庄尼亚英 Johnny 亚英一起去比新村打猎，结果亚英走甩了，并将绑架事件告知他们村的村民。塔伦的朋友从中共军方手中逃脱，并向当局报告了这件事，所有印度政府的机构都在为他早日获释而努力。一名地区官员告知半岛电视台，他们认为事件发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 LAC 的印方一侧。 LAC 是两国在1962年全面战争后商定的一条宽松划定的3500公里的事实边界。他表示，我们的假设是绑架地点在我们这边而不在另外一边，他们去打猎在当地人中是很常见，打猎很常见，但这种绑架并不常见。星期四，捷提斯普尔的国防部发言人称，印度军队已经和中共军队建立了联系，以帮助找到并送回此人。这不是第一次被中共军方绑架的印度国民事件，在2020年最少发生两宗这类事件。五角大楼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关于中共军队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共在阿鲁纳恰尔邦的一个有争议的地区建造了一个大村庄，并一直采取渐进的行动，强化他对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在荷兰国家电视台 NOS 调查报道披露，阿姆斯特丹大学跨文化人权中心缺少独立性之后，阿姆斯特丹大学作出决定终结中方对该中心的资助。荷兰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校跨文化人权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淡化甚至忽视新疆人权问题，批评该中心帮助传播对中共统治有利的人权愿景。19号晚，阿姆斯特丹大学发推文表示，学校保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终止甚至偿还来自中国的资助措施，并开启调查跨文化人权中心是否坚持了独立精神。报道称，该中心主任汤姆·兹雅特 Tom Swart 教授的一些言论曾经被中共喉舌央视引用，比如他说，我们不应该让政客，尤其是西方政客，来决定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但兹雅特辩解说，央视的这些陈述是断章取义。 该中心的另一位教授佩伟雷利 Peter Pivirelli 亦曾经在领英上声称，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不存在种族灭绝，不存在任何西方媒体所暗示的行径。佩伟雷利同样辩解话，他们的言论不是否认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试图进行对话。据报道，该中心在2018、19和20年分别收到了中国重庆大学数十万欧元的资助。针对中共对冬奥会参赛选手的言论限制警告，澳洲体育部长科尔贝克 Richard Colbeck 反驳说，澳洲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有权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1月19号在中共驻美大使馆新闻发布会上，以违背奥运精神的名义警告，如果运动员的言论违反中共的规定，将可能面临制裁，包括被取消参赛注册证。外界相信中共主要是对运动员就中国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睇法怀有恐惧。对此，澳洲体育部长科尔贝克表示，国际奥委会已经明确表示，所有运动员都有权发表政治观点，并有权自由地表达这些观点，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和媒体采访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因此，任何针对澳洲运动员发声的威胁都是非常令人担忧，而且根本得不到澳洲政府的支持。在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增加了第 50.2 条准则。这项准则禁止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举行抗议活动，但允许运动员在向观众介绍自己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或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人权律师批评国际奥委会没有将他的修正案和国际法联系起来，令到他对言论自由等问题的解释权受制于东道国的法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